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我们透过电话连线来访问在我们线上的台大政治系的教授杨明阳教授，有没有在线上？
Hello， 大家好。
好，不好意思，刚刚呢在谈奥运呢，谈的时间呢多了一点。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看就是说美国的国防部长呢出访呢东南亚，他这次呢菲律宾、越南、新加坡，我说了，你把这三个国家地图上面打开来一看呢，就是南海的地缘上面的三个点。那这个国防部长 Austin 到这三个国家为什么？
校长，我觉得其实哈，现在的拜登政府就任，即将要满200天，
是。
那中美之间的这个互动关系哈，一直基本上是大概他的对外政策的最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话的这个主轴。那我觉得现在这个中美竞争呢，已经进入到2.0，2.0，200天之后，大概在三个层面。第一个，真的是进入到一个全面战略竞争关系，而这个关系啊，事实上是激进、准零和的激烈竞争。大概你可以所有的这个范围层面，现在甚至进入到就是这个网络安全，然后呢，经济、贸易，科技、地缘、政治，然后呢，这个军事，那当然人权、台湾议题，这都是在这个里面，几乎是中美之间互动的全面性的这样的一种战略竞争。那这个大概已经是底定了。那配合的就是参议院、众议院、国会相关的这个法案即将会通过。那在就是竞争的基础的这种补助，然后呢，财政的援助，以及对于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些法律上的这种认定，以及支持台湾的一些国际的活动。可是第二个层面是在这样一个激烈竞争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要想如何避免把这个竞争就使得竞争变成就直接的碰撞跟冲突，因此他需要建构一些就是恢复一些过去应该有的事务性的这种对话的管道，甚至把它叫做一种护栏。那其实就是一种风险管理。那这个就代表的其实那这次薛曼到天津去，前面我讲的激进零和式的其实是7月8号现在拜登政府国安会的中国事务部主任的杜卢松，他出版了一本书，他基本上认这个代表的现在拜登那民主党，我想共和党老早带有这种观点。
杜如松是白宫的中国事务专家了。
中国事务专家，
对，
80后，会讲中文，
对，
去过云南大学做过研究，所以跟之前在川普时期有个叫伯明，还记得吗？
伯明就对台湾很友善的，对大不友善，他也是有中国经验的啊。
对，他也用中文做过演讲的。
对，
这个是80后的，也就是新世代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而且进入到政府担任这个高位。他自己写的书也在他就任这期间，就7月8号那几个礼拜前就出版。这个书他就简单的一句话：中国其实30年来一直不断的就是要取代美国的世界秩序。不是只有习近平这一段时间他的这个政策或者是他的企图心使得就是中美关系的这种就是转变，那是他认定其实中国这过去的30年来就是不断要取代美国所建构的亚太秩序跟世界秩序，因此这是一种几乎近零和的这种战略竞争。他认为他觉得要采取一种就是非对称的这种方式，用实力来去这个压制中国的成长的挑战的这个实力。所以就是所谓的用实力地位讲话，来竞争。那但是呢，你看他从阿富汗、从伊拉克陆陆续续的撤军，以及了解美国现在国内的政治的情况，发生真的这种直接的战争冲突，其实是他所不希望看到的。所以他进行两方面的这个管理，一方面是这个我们之前两三个礼拜看陆续连续看到的，就针对台湾的问题强调。 就是不支持台独。
嗯，
所以现在美国在台湾议题上是台湾关系法、一个中国政策以及不支持台独这三个支柱，但是呢，强力协助台湾的这个防卫、国际参与以及在美国之间的台美关系。
嗯，
所以其实当然是带有某种程度还是对两岸的，当然我还忘记提到一点，把台海议题国际化，
嗯，
还是这种非常的具有操作性啊，把台湾议题就是操作成在中美之间的一个关键，但是如何去使它不会很快的就是变成是这个冲突。那薛曼去天津的这个所提出来的，就是中国大陆这边某种程度当然也了解时间，他们两方面都认为时间在他们这一边了，
嗯，
啊，所以中国大陆也提了两个清单，啊，然后王毅也提了这个三个前提、三个要求等等之类。那谢峰呢也做足了，就是这个整个在国际舆论跟公关上的这种展现哈。
对，这是谢峰当外交官最露脸的一次。
没错
我想要在他最露脸的一次，虽然驻美代表呢，驻美的大使是秦刚已经出发了，实际上面呢，这真正对美事务最有经验的应该是谢峰。
我们两个还找过资料，有没有秦刚其实还比他年轻两岁。
对，还比他年轻两岁。
秦刚过去不是在处理美国的。
对，我今天星期四了，因为星期一星期二的时候我跟有名的在全球派对里面呢，我们说这一次的中美的会谈，那谈了什么呢？你先不要管会场的气氛，先不要管，你先看的这大使什么时候派。大使只要派，你大概就知道呢，该达到的目的有达到了。秦刚的当天就出发了。
对，所以这就是等于是一个风险管控的启动吧？
对，
对不对？那但是呢，彼此都知道彼此已经是近乎是零和的激烈竞争了，
嗯，
也不需要客气了，不需要留这个脸面了，
嗯。
然后呢，这个话都讲到最极致了。可是呢，最后，在他们所有的这个会谈，跟谢峰的四个小时，跟王毅的这个会见，然后呢，所有的这个新闻稿，双方的到最后都还提到，就是说这个坦率的发言，但是持续啊，相互关系的这个前进，所以，然后当然都没有谈到具体的，可是你看到很具体的秦刚就已经准备出发了，
嗯，
对不对？
他已经到美国，他已经发了第一条的 Twitter 了。他早上已经发 Twitter 了。
这个中美竞争 2.0 还有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激进零和的这种竞争的态势已经是确定了，第二个是要某种程度维持一个风险的管控，
哦，
第三个层面就是说新的印太战略的部署又开始启动了，
嗯，
哦，看从伊丽莎白女王号到了新加坡，现在正在南海，伊丽莎白女王号那个航母舰，
嗯，
英国的航母舰，那上面其实装了美国的十架的 F-35 跟250名这个海军陆战队，
嗯，
然后同一个时间奥斯汀美国的国防部长到了新加坡，
嗯，
我觉得他是去迎接这个伊丽莎白女王的，
嗯，
当然同时他也去要现在就是说现在新加坡这个行程结束了，
嗯，
他现在在这个应该是越南，
嗯，
所以呢这三个国家他前往当然是第一个美国的这种内阁的部长级去东南亚，
嗯，
美国还是要去重视东南亚。美国一直认为东南亚表面上是说不愿意在美国跟中国之间选边，
嗯，
但事实上跟中国的关系是越来越近，
嗯，
因为整个从经贸面、南海的行为准则的这个会议的讨论，到接下来的亚太的经济整合
RCEP， 嗯，
还有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大陆对于东南亚的医疗、口罩以及疫苗的协助，
嗯，
所以美国在这几个礼拜在疫苗的捐赠上很积极，
嗯，
你看华盛顿，你看那个《华尔街日报》就知道，
《
华尔街日报》就指出来，东南亚对于美国的这个疫苗的捐赠也是非常的这个感激，
嗯，
所以他现在在这个极力在部署这个东南亚，同时布林肯就去印度，那。也就是说在准备的一方面，这个他已经结束印度，现在到了这个科威特去了，嗯，在印度的时候他也接见了就是达赖喇嘛的这个代表，
是，
莫迪会面，和印度的外交部长共同开记者会，强调双方要强化多边的军事战略合作关系，
嗯，
那美国会捐赠 这个2亿4000万美元给印度做疫苗的这个以及疫情防疫的工作。
嗯，
他现在就是准备9月份的时候呢，大概是希望莫迪、菅义伟跟 Morrison 印日澳的这个元首前往联合国大会开会的时候呢，然后呢前往华盛顿，
嗯，
啊，去开第一次的四方安全对话。元首的面对面的这种高峰会，
嗯，好，这个呢当然都很重要，因为现在已经7月底了哈，那我们说每年到了9月的时候呢，联合国大会开议的时候是下半年的国际政治的重头戏，9月之后呢就是国际政治的旺季，那现在大家都是在预做准备的时候，那不止呢 Austin 呢现在呢在东盟的这三国访问，就是沿着南海的三个点，那刚刚讲到呢这个Blinken呢现在到了印度，这当然因为中印关系现在也非常的微妙，我们前两天谈了一些，另外呢美国的副总统的贺锦丽呢可能会有他第一次的出访，也可能是到亚洲，他第一次也可能到亚洲，现在传出呢他可能到越南到新加坡，那为什么是越南跟新加坡，想一下说，哦，越南跟新加坡呢是东盟这十国里面受到印度文化影响最多的，印度裔人口最多的，那贺锦丽的印度裔的背景在这地方多多少少会有点帮助吧。好，我进到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跟姚明聊，来继续透过电话连线呢访问台大政治教授姚明。杨教授，刚刚讲的美国呢，美国在整个亚太政治的布局，虽然它有个先前的铺陈，就是说中国呢正在呢破坏美国所建构的世界秩序，那尤其呢前两天25号26号呢，一方面你看到的 Wendy Sherman 呢到了北京见面，同时间呢他的国务卿 Wendy Sherman 的长官呢到了印度，同时间呢国防部长呢这 Austin 呢到了呢东盟，你看他几乎精锐进出啊，那都在亚洲活动，你就知道美国几乎把亚洲真的当作他政治重心。再加上呢其实一个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因为我看到外电的新闻说呢，美国呢一直在 push 就是英国的这艘伊丽莎白女王号的航母，你到了南海之后你一定要进到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岛礁的12海里，哦，你一定要进12海里。好，那但是中国大陆呢也已经开始在做舆论上面的准备啊，中国大陆说你敢进来我就让你呢让你的这个伊丽莎白航母号呢就像黑海啊被俄罗斯的这个就是炮轰一样让你落荒而逃，你敢来你试试看，大家都已经剑拔弩张了，所以呢接下去亚太政治亚太军事呢都很热闹。再来，
伊丽莎白女王号应该是不会去做自由航行的，第一个英国过去的船舰其实做这种航行次数真的比美国少很多，因为这是一个美国的政策，
对，
也就是所谓的自由航行，我要其实要前面加四个字了，美国所谓的自由航行是美国军舰自由航行，
他昨天又穿过台湾海峡，
那当然那个是在这个所谓的国际水道，
没有错，他每个月一定会来一次的啦，他今年来七次了，
他的在南海的自由航行是要进入到你主张的12海里的领海范围之内，或者直线基线的领海范围之内，只有美国敢这么做，而且南海水道没有任何的这种船只的自由航行受到影响啊，每天三分之一的油天然气
都从这边经过，
都从这边经过，你有听说过任何发生这个事件吗？
没有，
只有美国军舰他认为要进入到别人的领海里面他要自由航行，
其实有一件事情是没有人去谈的，就是自从南海现在的形势确定了之后，那么注意到原来在20-30年前在南海的周围海盗是很多的，那么注意到这20-30年有个东西不见了，就是南海的海盗不见了，
是我想因为越南，越南其实在南沙群岛大概有20多个岛屿，中国大陆只有7个，菲律宾有10多个，我们1个，啊，台湾1个，太平岛，最早做军事化岛屿军事化的是越南，即使到上个2-3个礼拜之前，第七舰队的驱逐舰进入到西沙群岛做所谓的这个自由航行的时候呢，他还点新闻稿里面还点名了越南跟台湾，但他从来没有去挑战过越南或我们太平岛的这个12海里的这个领海范围，所以呢其实基本上当这几个国家开始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呢，当然相对的这些海盗的这个行为呢 就会比较收敛。其实另外一个点出一个东西，你刚刚提到26号薛曼在天津见王毅，先是谢峰，然后王毅，对不对？
对呀、啊。
王毅在昨前天的下午28号，隔了两天之后，
他见了谁？
跟见薛曼的同一个场地，
同一个场地，同一个位置，
见了来自于阿富汗塔利班的政治委员会的负责人，也就是塔利班的这个领导人。
嗯，
塔利班的领导人第一次到中国大陆，到天津来，见了王毅，
官事拜会啊，官事拜会。
要求说希望塔利班，他当然第一个他要承诺，他承诺说不会让任何的恐怖主义团体利用塔利班作为对其他国家的攻击，尤其是对中国大陆。
新疆特别谈新疆东伊运不可以。
然后呢，他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去协助塔利班掌控阿富汗之后的这个稳定和发展。多讽刺啊，前面两天是美国
对，
在这边其实当然也是指指的中国大陆的各种罪名了、啊，但是呢，他自己在占领的20年的阿富汗之后，帝国的坟场确认了他这个非常的难堪的啊，现在要完全的撤军，留下整个中亚地区的权力中空，接下来的这种动荡跟恐怖主义的温床啊，然后呢？布林肯其实到了印度，其实某种程度也跟印度谈到阿富汗的问题，因为印度是担心阿富汗被塔利班占领之后，可能会对印度的克什米尔地区，因为印度在过去这几年，莫迪其实对穆斯林是非常的这种就是迫害的，那这个时候呢，在两天之后，同一个场景，王毅接近来自于塔利这个阿富汗塔利班的领导人，要求就是另外一个大国，当然不是以军事，而是以这个经济跟基础建设的方式以及外交稳定的方式去，然后呢进入到这个整个中亚地区，协助中亚的稳定以及经济发展，在这一带一路的架构之下，你不觉得是很讽刺的吗？
当然，
对不对？
是啊，
美国制造了一个烂摊子，然后呢丢下来之后呢，去留给这个人家求中国大陆的进来稳定，但美国留了这个烂摊子之后呢，出来指责中国大陆这个20年前的中国大陆哪有什么能力去跟美国在这个中亚地区做任何的竞争？不要说什么稳定发展，20年的之后，却是中国大陆在帮美国在收拾这个烂摊子。而同一个时间，20年之后，美国却指着中国大陆大骂一切，他来对他的挑战他的秩序。
好，当然，我们时间快快到，因为接下去的亚太的地缘政治会很热闹。永明刚提纲挈领的大概都谈到了，但几个细节，除了刚刚讲的阿富汗。你看到当 Austin 呢要到菲律宾去稳定了美菲关系的时候呢，感觉上面好像菲律宾呢要变调。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说呢，最近当杜特地呢在做他最后一次国情咨文的时候，以总统身份做最后一次国情咨文的时候呢，再三的感谢中国，再三的强调跟中国关系的重要性，这些都很微妙。好，那你看当布林肯呢到印度， Austin 呢到南亚，我说你真的关心东亚，你应该去缅甸看看啊，结果对缅甸呢好像呢都没有看到一样。美国在想什么？美国的亚太呢其实就是中国的亚太了。感谢在礼拜四的时间现场为大家做国际新闻服务的杨永明，感谢。